歇财消灾呀、啊，他财是谁了？灾没消掉，不但没消灾呀、啊，还增长了灾祸。啊，愚痴到这个样子，你说多可怜呢、啊？所以我们才知道啊，佛在经上反复叮咛，不但我们要节义，还要慎节义趣。你节的浅了还不行啊，要节的深啊，然后才懂得怎样修福，怎样积功累德，怎样消除业障，啊，怎样入佛境界？那么这个关键都在身结意趣这一句啊，所以诸佛菩萨出现在世间，他的事业就是为一切众生办这桩事情。世尊给我们树立最好的榜样啊，他老人家一生49年天天讲经说法，帮助大众啊，深解义趣。那么到后代，才有出家人放弃讲经，临众熏修。这个都是大慈悲的表现啊。他能不能讲？能讲，他不是不能讲啊。为什么放弃讲经去临众修行呢？目的是一样的，帮助大众在一生当中啊快速成就。道理在此地。那么在今天，这个两者要并重，才能够收到效果。单单靠讲经，不提倡修行，人只有文慧，只有解悟啊，解悟不能够了生死，不能出三界。纵然修福，这个福也是人天福报啊，或者说是六道里面有漏的福报。只能够救一时之苦，不能够解脱。所以一定要提倡行门。有解有行，皆行并重啊，定慧等学，对末法时期的众生才收到效果啊。否则的话，有行无解，那个行呢，功夫用久了，如果得不到效果，他就生疑心，他就疑惑啊，他就会退转啊，因为他不明理啊。那么现在道场讲堂跟念佛堂结合在一起，这个好啊啊，这是我们所提倡的。我们呢，尽心尽力在推广的， 认真去做呢，经典里面所说的果报我们一定会得到。再看幕后这段，世人若业报命尽，应由一切罪障业障或多或去者，成死功德命中之后皆生人天受圣妙乐，一切罪障悉皆消灭。其实依教奉行呢，有这两种不同的果报。一个是寿命没有尽的，消业障延福寿；一种是这个业报尽的，业报尽了，他的一生所造的罪业必定堕三恶道啊！能够在临终之前闻佛菩萨名号，见佛菩萨形象，生真实忏悔之心，斩离前面说过了，斩离当中生惭愧心的，生忏悔心的，真正发心的，改过自新。如果这样的心生不起来，这个斩离效果就很微薄了，那还是堕三恶道。只是在阿赖耶识里面种一个善因种子而已，它不能起现行。如果在斩离当中生惭愧心、生忏悔心，它就能够啊，在现行里面就转业了。这个种子啊，立刻就起现行。他就能够脱离三恶道苦，决定呢得人天福报。怎样决定他升天道或者升人道呢？都在那一念忏悔的力量不一样，真心恳切忏悔力量就很大，就能从三恶道报啊升到天道啊。如果有忏悔这个惭愧心、忏悔心力量不是很强，他就升到人道，人天两道受生，国报差别很大，都在这个一念心的转变。如果临终的时候能够闻到净土法门，这一心恳切愿生西方净土，那这个福报是无比的殊胜。所以净土法门呢，十方一切诸佛赞叹，一切诸佛菩萨宣扬，劝勉一切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有道理的。这个法门才能令一切罪苦众生就近解脱。但是关键呢，还是一句话，如果不能克服自己烦恼习气，也只能跟净土结一个法缘，这一生当中不能成就。 凡是往生净土的人，弥陀经上讲得很清楚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那么由此可知，都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啊，才能在这一生当中往生啊。什么样的人才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呢？第一个条件在人生，第二个条件闻佛法，闻到净土的经论，这个是证明你多善根的。什么是多福德呢？接触净土，听到这个法门就生欢喜心，能信能愿能依教奉行，多福德。那我们听了，听了不能相信，信了啊不能够理解，理解了又不肯做啊，不肯真正修行啊，修行了不能够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这都叫少福德。善根虽然有，缘由你遇到了，你的福报很薄，还是欠缺这一点，这一生当中不能往生啊。那再等来世了，来世不是等啊，来一生呢不见得啊，下一个机会呀可能是无量劫之后你才晓得这个事情的麻烦呢。所以遇到机会呀，聪明人这一生马上把它抓住啊，不要再等来下一次了，下一次不晓得什么时候再等到啊，绝对不是来生二第二生第三生，不是的啊，下一次可能就是多少劫啊，多少亿万年啊，你才会再遇到。这个事实真相一定要明了啊！啊，怎样才在这一生当中把机会抓住呢？没有别的，放下啊，真正能放得下啊。那放不下怎么办呢？印光大师教给我们的方法很好啊，他老人家说，把死字贴在额头啊。念念想我就要死了，你还有什么东西能带走啊？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啊？你再看看周边这些死人，哪一样东西他带走了啊？所以印度教人呢，常常想着死啊，我就要死了这个方法非常好啊！他老人家给我们做了个示范的，他自己那个小念佛堂，自己的官房，只供一尊阿弥陀佛像，佛像后面写了个大字“死”，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对于这个世界明文利养，无欲六尘。丝毫不沾染了，彻底放下了，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决定得生啊。所以世间人念佛为什么还不能往生呢？没放下啊，依旧有留念啊。这个地方放下，诸位也不能误会，不是叫你这个事一切都放下都不干了 一心到念佛堂去了，那也得有很大的福报啊。我们今天出家，业余常说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啊，这个就是说明我们本分的事情，我们活一天做一天，虽做绝不执着，那就要放下啊，决定不留念啊，保持心地清净，这个重要，一丝毫不染着。我今天的应该做的事情统统做，明天做不做的不要去想它。念念想阿弥陀佛来接引，念念希求往生极乐世界，这就对了。明天还没走，那明天再干一天。我们也不是希求阿弥陀佛赶快来接我，一切随顺顺其自然，一切都让阿弥陀佛安排。阿弥陀佛还没来，那意思就是说要我们多干几天。我们很认真很努力的在做，念念跟阿弥陀佛都相应啊，所以寿命还没尽的时候，多帮助一些人，把这个法门尽心尽力介绍给大众，推荐给大众。我们今天干的就这个事情啊，除这个事情之外的时候，事出世间一切法与我们毫不相干。这个做法就对了这个做法就常常把死字贴在额头不是说死字贴在额头就什么事情都不干了那你完全错解祖师的意思这个字贴在额头就是万缘放下放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念念为众生念念为佛法久住世间我们全心全力在做好，再看下面一段经文这是第三个段落，是先往生界这个也是不可思议的概念。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或如不识，或三岁、五岁、十岁以下，父母王舍父母，乃至王舍兄弟姐妹，世人年纪长大，思忆父母及诸眷属，不知落在何去，生在生何世界，生何天中。这种情形在世间有，往年常有，现在人少有了。现在人能够还想到父母兄弟姐妹呀，真的不多了。那么这是人心呐，越来越薄了。这人心越来越就亲情越来越薄，道义越来越薄。那么反过来呢？现在烦恼越来越重，造恶越来越严重，只顾自利，不顾别人。甚至于连家亲眷属都不照顾 李居士常常跟我们说，有一些做儿女的父母老了，把父母送到老人院，第一个月还交一点钱，老人院这个收养老人，这个一个月费用500块钱，他头一个月交了，第二个月大概拖很长的时间才送来，第三个月没有了，以后人就不见了，不来了，父母不要了。实在说，现在这样的人呢很多，连畜生都不如，畜生还知道照顾父母，你想这个世间多么悲惨，老人多么可怜，老了工作能力没有了，体力衰退了，自己所积蓄一点钱都被儿女想尽方法夺去了，晚年的生活有一些靠政府补助，有一些靠社会救济，你说多么悲哀。这是我们时时处处都能看得见的。这些人没有人养活的老人，靠社会慈心的人士来救济，来帮助。那么做这种慈善事业的，有真的也有假的。真的那当然是积功累德，果报殊胜啊。但是有假的，假的是假借这些事业图自己的名利，以这个为号召，慈善救济来号召，到处募捐献花，那么拿了这些钱，一半呢自己享受了，另外一半呢才照顾老人。古人有一句很不好听的话了，慈善家了，慈善起家了。后面这句话就说了，他慈善家，他怎么发达的？靠外头募捐的，干这个事情起家的。那么这种现前，他是得到一些享受，果报都在三途。他没有尽到做慈善的这个责任呐。真正做慈善事业，你这个慈善事业机构很大，养人用的人也不少，当然有必须要的开销，除必须要的开销之外，这个所有的这些财物都要供养这些老人，那才正确。我们在澳洲参观澳洲的退休村，这个退休村是私人经营的，专门照顾老人的，他收费。我们去考察，他收费收得很合理。费用里面有服务费，服务费是什么？是他们里面给一些员工薪水。收多少呢？ 5%。老人住在里面要交费，一个星期170块钱，啊，他的生活费，啊，包括在里面这个环境整体所有一切费用在内，170块，啊，170块里面扣5%，啊，作为里面员工的工资，这个合理。所以我对他们呢很尊敬，他们做的是真正慈善事业，哎，是拿到一点很少的待遇，自己生活能够过得去，啊，把自己的精神，啊，自己的这个能力通通贡献在这个退休村，全心全力照顾这些退休的老人。啊，不能说照顾说自己没有生活，那不可以的事，你总得要照顾他自己，打起他的生活吧。啊，所以他是得到合理的报酬。啊，这个是如法。啊，那么所以像这种方式的这个慈善事业呢，我们值得赞叹，啊，值得介绍来推广。他不是那个慈善机构来完全收容老人自己到外面化缘募捐的那个，很容易遭罪。啊，所以今天这个社会非常复杂了，里面有佛菩萨在利益众生，也有一些妖魔鬼怪假借这些善慈善的名义，图自己的名利，啊，损害众生，都有啊。我们要认识清楚，要有能力啊辨别。啊，所以现在这个世界非常悲惨啊！啊，那么还有。道义先帝还有厚道的不是没有，少了啊，越来越少了啊。那么这些是知恩报恩的人呢，啊，这个经上是讲这些人啊。经文里面特别是指未来世，他没有讲现在啊，是未来世啊。若男子女人如哺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更小了啊，还在吃奶的时候啊，他的父亲母亲或者兄弟就有过世的啊，这么小的时候，啊，就遭遇到这个不幸，啊，或者是3岁、5岁、10岁以下，大概亲人过去长大之后啊，都记不清楚了，记忆啊都模糊了。这在从前，现在比较方便了，现在有照片，彩色的啊，还有录像啊。所以虽然很小，父母是过世了，如果家人把他这些资料保存下来，他年岁大了还能看到啊，这个亡人的这个容貌还能看到。如果把他讲话这些录音下来，哎，音容宛在呀，啊，比过去方便多了啊。所以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就要晓得，哎，这个家庭里面生活的录音，哎，尤其父母对于婴儿的照顾啊，这个关爱关怀，录下这个录像带好。到他年老的时候忘记父母，放给他看看，你看你父母小时候对你怎么关照，提醒他的孝道啊。哎，你今天用什么态度来对你的父母 我们读这个经呢，要懂得这个道理，要懂得这个做法。啊，叫他自己细细去思维，就能够知道家亲眷属死了以后的状况啊！啊，他要有智慧啊，多去想想也能够了解父母在世一生的生活行持啊，善因决定感善果啊，恶因呢一定有恶报。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啊！啊，所以今天这个科技发达了，非常方便。啊，每一个家庭自己都可以做生活的录像。啊，那么这古时候没有这些科学工具的时候。那么这个人年岁长了，想念他的父母，想念他的家亲眷属啊，不知道家亲眷属是现在在哪一道啊，在哪一个世界啊，或者生到哪一个天中有这些想法，大概都是学佛的人，都是很热心信仰宗教的这个宗教徒们，他们才会想这些。不信宗教的人，他就不会想到哦，这个家亲眷属会到哪一道投生，会到哪个天上，他不会有这个念头。能够有宗教信仰的会有这些思想。那么在外国对于宗教信仰呢，一般相当重视啊。我在美国住的时间很久，美国的小学就重视宗教信仰啊，老师啊会劝学生选择一个宗教啊，如果这个学生没有宗教信仰，这个老师就会认为这个学生是个问题学生啊，所以他有宗教信仰，不管你信仰哪个教，老师都会非常欢喜啊，尊重你，爱护你，帮助你啊，就这外国对宗教信仰非常重视啊，因为宗教是维持一个人的品德啊，他能够敬神啊，他能够读经啊，他的思想行为自然呢就有一些约束啊，不敢为非作歹。所以他们把这个当作道德的教育啊，反而近代的东方人呢，对这个这一点呢疏忽了。我们看下面经这一段经文：世人若能塑化地藏菩萨形象，乃至文明一瞻一礼，一日至七日，莫退初心，文明践行，瞻礼供养。那么这是世尊教我们修行的方法，你要想求知道自己家亲眷属啊，这个过世之后啊，生到哪一道哪一界 也能满你的愿望啊。所以佛教给你修学的方法，那么这个方法里头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莫退初心，这四个字啊，你能够啊，这个修学方法有好几种啊，塑化地藏菩萨形象，这是一种；闻名瞻礼也是一种啊。换句话说，法门很多啊，啊，略举一二啊。关键呢，在一日至七日，莫退初心。啊，闻名见行，瞻礼供养，这再重复一句。这种事情在中国古书里面记载很多，中国人重视孝道，提倡孝敬的教育，所以中国的教育根本呢，就是教、教孝、教敬。这个教学的思想，自古以来，一直到清朝末年都没有改变。啊，可以说这是中国教育的宗旨。啊，在孝敬。那么孝敬落实就是在祭祀啊，所以古代人民生活里面，这个祭祀是生活里头最重要的一个项目。啊，我们读古礼，古礼里头最重要的啊，这个六种礼里头，第一个是祭礼，祭礼也叫吉礼，吉祥的吉啊，吉礼就是祭礼啊，祭祀啊。那我中国祭祀的对象呢，是祭祖先啊。佛经这个经典里面讲的鬼神。鬼神是讲的祖先，不是讲别的，是祭祖先。不是自己祖先，你去祭祀他，那就是谄媚巴结，与你不相干的吧？你会不会去巴结别人吧？啊，祭祀祖先这天经地义，应该的。祭祀。最主要这个重要的，祭神如神在，就是此地讲的意思啊。逐祭的人称为斋公啊，啊，就是斋戒祭祀的时候，逐祭的人呢称为斋公。你就想着说斋什么？斋戒。啊，在祭祀的前三天，逐祭人要斋戒。啊，那么斋是什么意思？斋是修清净心。啊，要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呢，就逐祭人呢要闭关三天。你看这么慎重。啊，这三天不见客。啊，一切事物统统放下。啊，这三天在一个小房子里面。啊，饮食有人送来，有人照顾， 就跟闭关一样。三天当中干什么事情呢？想，因为他祭祀他自己的父母祖先，想他祖父父母祖先呢生前的那个生活状况。我们佛家讲观想啊，要把它想来啊，然后祭祀的时候就有感应。三天三夜想他祖先在世的时候，音容一举一动，这思念呢、所以在行祭祀的时候，仿佛听到声音，仿佛见到形状。这个祭祀才有效果。哪里像现在的祭祀啊，乱行，根本就概念都没有啊，到那里去行个礼表示一下啊，一点诚意都没有了，完全是在表演做样子，他怎么会有感应呢？那么佛法比我们中国的祭典更要重视了，七天七，一直到七日啊，中国这个主祭人是三天的，这斋戒三天的，佛法讲七天的啊，所以这个莫退初心，文明见性啊，瞻礼供养，这个供养是静心供养啊，不在乎这些物品的，恭敬心就是供养。那要我们用我们平常的话来说，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是供养。那么由此可知，供养不再是供品了，不在这个那些形式不重要啊。形式是尽心尽力去办，不必去讲求，不必过分。随分随力表我们的诚意尽心实在自己家里很清寒很贫困，供一杯水就够了我们的诚敬都表达了如果一定要做好看充场面到外面去接待来办这些供品，错误了，你的祖先决定不希望你去负债我们负债来供养，这个是不恭敬，大不敬为什么呢？你的父母祖先看到这个样子忧心呢，担心你负重债务将来怎么偿还呢？无债一身轻呢，自己随分随力尽力供养，究竟圆满，要懂这个道理佛法里头尤其是讲求所以一切供养当中，法供养为最，法供养里面第一个依教修行供养想到父母祖先对我们教训是什么，我们有没有做到我们学佛，佛菩萨对我们的教诲，我们有没有明白？有没有记住？有没有奉行？这是真正的供养。文明践行都是提示。听到地藏菩萨的名号，想到这部经典里面所有的教诲。不单单是这句名号就算了，不是的，名里头有义义里头有理有行这正是大乘佛法里面所讲的一切一切，一个名 就把整个佛法包容在里面，不仅仅是大方广啊，阿弥陀佛的名号包容一切，任何一个佛菩萨名号都包容一切。所以他那个一不是定义啊，一是任何一，不仅是佛法，是法也不例外啊，哪一法不圆融一切法呢？法法皆圆融啊，这才说到真实处啊，说到究竟处啊。啊，那么这样子我们才知道怎样叫修净。啊，我们今天念念佛堂就是修的这个法门。啊，最重要的不可以粗心，粗心可贵也。所以古人常说粗发心成佛有余。但是一般人的时候为什么不能成就呢？粗心保不住啊，粗心是真心的啊，时间久了他就疲倦了，就懈怠了，厌倦了，这心就变了啊，纵然去修都是形式啊，那一份